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六章，生活中的小事。基督徒的耻辱。有许多人以自己的家境贫穷为耻辱，有许多人以自己的出身寒贱为耻辱，有些人以自己的衣衫褴褛为耻辱，有些人以自己的面貌丑陋为耻辱。好些基督徒也像世人一样，以这些事为耻辱。除此以外，他们也以偷窃、行淫、开口骂人、举手打人为耻辱。另外，有些极可耻的事，他们却一点不以为耻，因此，他们也就不想离弃，不想悔改。结果，不但他们自己受了羞辱，连他们所信的神也因着他们受了羞辱。但是在教会中，我们却极少听见有人告诉信徒说这些事是他们的耻辱，是他们应当急速离弃的。我们不忍再看见他们继续度着这种可耻的生活，更不忍再看着神的名因他们受羞辱。因此，现在我们要把基督徒的耻辱举出一些来，清清楚楚地摆在他们面前，希望他们不但知道这是他们的耻辱，而且靠着神的恩典弃掉这一切的耻辱。第一个耻辱是说谎。不信的人不以说谎为可耻，反倒以说谎为明智，为成功的途径。神的孩子们却应当看说谎是一个极大的耻辱，因为神在圣经上多次告诉我们说，谎言是他所憎恶的。诗篇五篇六节说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说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为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魔鬼是说谎人的父。如果有人说我们是魔鬼的儿子，我们是不是要认为奇耻大辱呢？但是当我们说谎的时候，我们便是以事实来表示我们是魔鬼的儿子。这件事若不是极大的耻辱，还有什么是极大的耻辱呢？也许有人说，不信的人既不以说谎为可耻，那样他们听见基督徒说谎，当然也不会认为耻辱了。我们说谎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事实告诉我们，不信的人不以说谎为可耻，但是他们却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说谎。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说谎不是罪，但是基督徒说谎却成为不可饶恕的大罪。他们自己说千百句谎言一点都不自责， 但是他们听见了基督徒说一句谎言，就群起斥责，绝不有少许原谅。到处我们可以看见这种事实。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不合理的，但是我们若是仔细思想一下，就知道这是十分合理的。属魔鬼的人说谎是正常的现象，属神的人不说谎言也是正常的现象。如今属神的人竟然说起谎来，这岂不是反常的事吗？还不应当受世人的斥责吗？不信的人自己说谎，却不容许基督徒说谎，不是一件不公道的事，正是一件极公道的事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不信的人不以自己说谎为耻辱，却以基督徒说谎为耻辱。可叹，许多基督徒一点不以说谎为耻辱，因此他们在家庭中说谎，在社会中说谎，在教会中说谎，许多传道的人也说谎，甚至在神的工作上还说谎。在教会中要想寻找不说谎的人，十个里面很难找出一两个。之所以有这种可怜的情形，一个原因是他们一向习惯了说谎，另一个原因是很少有人教训他们，使他们知道说谎是耻辱。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看说谎像偷窃行淫那样可耻，他们还能那样常常说谎吗？第二个耻辱是失信食言。失信食言在我国是一件极普遍的事，一般人不但不把这件事看作耻辱，而且看为家常便饭。和人说话的时候，随随便便就允诺人什么事，说完了以后就再不负责任，再不想照所允诺的去做。商人对顾客不讲信用，顾客对商人也不讲信用，仆人对主人不讲信用，主人对仆人也不讲信用，租户对房主不讲信用，房主对租户也不讲信用，人民对官吏不讲信用，官吏对人民也不讲信用，学生对师长不讲信用，师长对学生也不讲信用，儿女对父母不讲信用，父母对儿女也不讲信用，妻子对丈夫，丈夫对妻子都不讲信用，甚至一般同学、同事、朋友、邻舍、亲戚、本家彼此来往，互相交接，也都是许了不做，说了不算。在我国社会里，要想寻找说到哪里做到那里的人，那真像早晨的星辰那样稀少。基督徒虽然已经有了新的生命，但是他们因为多年多日过惯了那种不讲信用的生活，一方面很难革除那种恶习性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以失信为什么可耻可憎的事，因此他们也就像不信的人那样常常失信失言。我们的神是不失信不失言的神。民数记23:19，那里记载先知巴兰论到他说，神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，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以赛亚书46:11说，神自己的话，我已说出也必成就， 我已谋定，也必做成。以赛亚书55:10-11说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我们是神所生的，所以我们应当像他那样，不失信，也不失言。无论应许人什么事以前，都当仔细考虑这件事应当不应当做，能做不能做，愿意做不愿意做。如果当做能做，也愿意做，然后再允诺别人。允诺了以后，便当把这事牢记在心中，或写在纸上，照所应许的时日一定做成。如果发生了意料之外的阻碍，以致不能做成，就当早早通告对方，求对方的谅解。如果在你考虑的时候，发现这件事是不当做的，或是你不能做的，或是你不愿意为他做的，就千万不要允诺，要诚诚实实的推辞，以免到时候失信失言，使别人受了亏损，使自己失去信用，还是神的名因你受羞辱。有些基督徒应许人的时候，确实准备履行他们的应许，但是他们凡事轻忽大意，说了话以后就丢在背后，不是不想做，而是遗忘了以致没有做。在别人受了损失以后，他们只用对不起，我忘记了这几个字，轻轻地把失信失言的罪从自己身上卸下去。在他们自己这方面是一切都过去了，但是别人所受的损失如何补偿呢？他们自己的信用如何恢复呢？神的名因他们所受的羞辱如何消除呢？这一切他们都不应当搁置不问。如果我们知道失信失言的害处有多大，我们一定会承认失信失言是基督徒的一个大耻辱。第三个耻辱是不守法。这个世界真是一个不守法的世界，人不守神所定的法律，也不守人所定的法律。若不是用权柄来制裁约束，就没有几个人肯自动守法。许多人不但不以违法为耻辱，甚至还以为荣耀。他们看守法的人为懦夫，为怯者。基督徒也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起来的，多年多日过惯了不守法的生活，因此很不容易事事守法。神知道我们的弱点，所以他在圣经上谆谆地劝诫我们要做守法的人，做服从权柄的人。罗马书13:1-2说，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彼得前书2:13-14说，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服从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彼得前书5:5说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。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，你们做儿子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以弗所书六章五节说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。神既吩咐我们服从权柄，我们若不这样做，便是不听神的话，也就是我们的耻辱。一个好基督徒无论在哪里，都当作守法律服权柄的人。在家庭中要服从父母，在学校里要服从师长，在做事的地方要服从管理的人，在国中要做守法的国民，在神的家里要服从治理教会的长老。走到什么地方就要服从那里的一切规则。一个好基督徒在学校一定不犯校规，一个好基督徒到公事房上班绝不迟到也不早走，一个好基督徒在晚间绝不驾驶不燃灯的车辆，一个好基督徒做买卖绝不偷税，一个好基督徒租别人的房子住，当房主收房的时候绝不拒绝迁移，一个好基督徒游公园的时候绝不踩折花卉，一个好基督徒进图书馆的时候绝不高声讲话，一个好基督徒进入会场的时候一定服从招待人的引导，一个好基督徒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一定服从警察的指挥，一个好基督徒不需要别人用权柄来干涉他约束他，因为他总是自动地服从权柄和法律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因为不守法而招来别人的干涉和责备，应当引为奇耻大辱，并且应当立时诚诚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而且急速悔改。第四个耻辱是做事不忠心。神要他的孩子们在他面前忠心，神也要他的孩子们在人面前忠心。因此，基督徒无论在家庭、在教会、在社会，也无论做大事、做小事，都应当把他们的事工做得尽善尽美，无可指责。那在神面前大蒙眷爱的但以理，在这件事上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。虽然有那么多人寻找他误国的把柄，却始终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为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有许多热心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他们想，他们只应当在神面前忠心，世界上的事都是不值一顾的。不过，因为他们需要在世上生活，不得不勉强着做些事工，好维持自己的用度。因此，只要能够把那些事工敷衍过去，得着一点入款，够穿衣吃饭，就不必再多费心力了。既然抱这种观念，当然不会把事工做到好处，因此他们的工作成绩反而不如一些不信的人。 结果是不信的人因着他们就亵渎神，毁谤神。他们自己受羞辱还是小事，是神因他们受羞辱，真是一件极严重的事。神给我们的教训不是这样，他吩咐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当忠心。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，我们的主明明地教训我们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基督徒做任何事工都应当忠心，不这样便是他们的耻辱。基督徒在学校读书，若不是资质特别低下，绝不当有什么功课不及格。基督徒在公事房里办事，绝不当迟到早走，没有极重要的事，绝不当随便请假。基督徒在办公的时间内，绝不该偷闲，也绝不该做自己的私事。基督徒做夜班护士，绝不该打盹睡觉。基督徒经手账目，绝不该有一点模糊不清。基督徒抄写一篇文件，绝不该遗漏一个字，也绝不该使人看不清楚。基督徒洗一件衣服，绝不该留下一块污点。当然，墨水或是别样根本不能洗掉的污点自然不在内。基督徒清理一间房子，应当收拾得整整齐齐、清清洁洁。基督徒制造一件物品，应当造得既美观又坚固。一个基督徒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事，他的成绩应当比任何同人都优良。不信的人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做事忠心，成绩优良，但是他们的目的跟基督徒的目的却是大不相同。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借此来获得丰富的酬报，别人的赞扬，而基督徒的目的是要在神面前尽忠，使神的名得荣耀，使别人得益处。有些基督徒祈祷很恳切，读经很殷勤，参加礼拜的聚会也是风雨无阻，为主做见证更是长篇大论，滔滔不绝，但是给他们事工他们也做不好，而且根本不想忠心去做。这种人也许是热心的基督徒，但是他们绝不是好基督徒，神不会因他们得荣耀，只能因他们受羞辱。人也不会因他们得益处，只能因他们受亏损。他们自己也不会得神的称赞，只能受神的斥责。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种人，希望你们速速悔改，弃掉你们的惰性，在神面前学习殷勤忠心，免得自己到见主的时候被他称为懒惰的恶仆。第五个耻辱是为利益与人相争。不信的人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德行、节操、廉耻、良心都算不得什么，唯有自己的利益绝不许受一点损失。如果有人要侵犯他的利益，立刻就挺身对抗，绝不肯做丝毫的让步。我们看一看社会中间人和人冲突相争的事，绝大多数都是为利益，或者是为金钱，或者是为产业，为地盘，为势力，为尊荣，为名誉。 人和人同处，不遇见厉害的冲突，总可以谦恭和气。只要一遇见厉害冲突，就谁也不甘心受损失。轻则争吵，重则斗殴。涉讼法庭，喋血疆场，什么惨剧都演得出来。不要提同学、同事、邻舍、朋友，就连一家的骨肉手足，谁也不肯容别人侵犯自己的利益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社会中的纠纷冲突总没有停息的一日。在这种现象中，神要他的孩子们活出一种奇特的人生来。神不但不许他们侵犯别人的利益，更要他们在受他人侵犯的时候甘心退让，乐意忍受损失。神使他的爱子耶稣在这件事上为他的孩子们留下极好的模范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说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说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为自己的利益与人相争，就足可证明他不听从神的命令，他也不像他的主。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为利益与别人起了冲突，他跟他的对头到我这里来评理，我不问事情经过，我要对他说，你做的不对。如果他问我说，你还没有查问事情的经过跟曲直，怎能判定我做的不对呢？我要回答他说，如果是你侵犯别人的利益，自然是你不对。但如果是别人侵犯你的利益，你是跟随基督的人，却不追随主的脚踪，甘心忍受损失，反倒与人相争，所以仍是你不对。如果有两个基督徒为利益起了冲突，他们到我这里来评理，我要对他们两个人说，你们两个人都不够基督徒的样式。那侵犯人的自然不像基督，那受侵犯却不肯吃亏的又何尝像基督呢？做基督的门徒却不听从他的命令，也不效法他的样式，怎能算是好基督徒呢？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好基督徒总不与人相争，为真理和正义，为神的道和主的名，基督徒不向任何人让步，他们勇猛像狮子一般，他们不怕任何人，也不怕任何势力、任何逼迫。但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，他们却驯良像羊羔一般，总不与人相争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敢为真理和正义，为神的道和主的名与人抗争，他就不是好基督徒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为金钱、财产、利益、地盘、权势、尊荣与人相争，他也不是好基督徒。可叹，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为真理和正义，为神的道和主的名，在恶人面前还未曾遭到攻击，就弃甲一兵而走。有的甚至高扯白旗，举手投降。但是在自己的利益遭受少许损害的时候，就怒发冲冠，勇猛如虎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宁可丧失性命，也不容自己利益被人侵犯一丝一毫。基督徒的人生与不信的人所有的人生竟是毫无区别。这不仅是使主伤心流泪的事，也是基督徒莫大的耻辱。我们还不赶快在主面前自卑悔改，重新做人吗？第六个耻辱是不认错。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，总不能没有错失。有了错失以后，就诚实认错悔改，是一件光荣伟大的事。他这样做，既可以得到别人的原谅，又能帮助他自己不再有这种错失。这是做错了事以后最明智、最有益的办法。在《论语》当中有这样的话说：“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耕也，人皆养之。”有了错失，诚然是耻辱，但是一经认错悔改，就把耻辱洗除，如同未曾做错事一样。不幸许多人因为怕自己的错处暴露在别人面前，以致受羞辱，就硬着心不肯认错，甚至心中明明知道是自己的错处，口里也绝不肯承认。他们以为只要不认错就不致受羞辱，却不知道他们的错处既已摆在人的面前，绝不能因为他们不承认就免去别人的羞辱。他们更没有想到，他们的错处本是可耻的事，如果认错，他们的耻辱就可以因着认错而消除，但是如果不认错，他们要招来加倍的耻辱。我国大多数人是不肯认错的，总以为一个人如果认了错，就无异于受了奇耻大辱。人跟人相处，原本免不了常有因自己的错处以致使别人受痛苦或是亏损的地方。有错的人既不肯认错，受损害的一面当然不肯善罢甘休，于是摩擦冲突就发生了。家庭社会中许多不幸的事都是这样发生的，原本是极小的事，只要有错的那一方肯认错，一切风波冲突都可以消弭于无形。只因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肯认错，于是小事变成大事，由大事而弄得不可收拾，家庭跟社会中的祸患就层出不穷了。基督徒原本也是处在这种社会中，受了多年这种熏陶，信主以后不容易一时改变过来。他们容易在神面前认罪，却不容易在人面前认错。他们不是不愿意认错，只因为他们多年抱了一个错误观念，以认错为可耻，所以不肯在人面前认错。如果这种错误观念不彻底加以改正，他们总不愿意认错。今后我们应当看认错是光荣的事，看不认错是极大的耻辱。我们看见有人认错，不但不可耻笑轻看他，反倒应当尊重他，鼓励他。圣徒们在这件事上要彼此勉励， 互相激发。什么时候圣徒都看不认错为耻辱，都以认错为光荣。他们不但要少犯许多罪，而且彼此中间的冲突也会大见减少。第七个耻辱是借贷不还。在不得已的时候向人借贷财物已经是对不起人的事，借贷以后应当时刻放在心中。如果所借的是钱，应当节衣缩食，竭力及早偿还。如果所借的是东西，应当用币急速送回，不可稍有迟延，以免误人使用。不幸许多人养成一种恶劣的习惯，借了别人的财物总不肯归还，向他们索取他们就推脱之物。如果追得紧一点，他们还会恼羞成怒，不但不偿还，而且还把借贷给他们的人视为仇敌。这种行为严格说起来实在就是一种欺骗霸占的行为，但是许多人竟然不以此为可耻。有些基督徒也做同样的事，许多人借贷给人，结果受了损失，所以就再不敢把财物借给人。在教会中也有同样的情形，有些信徒在人面前祷告很恳切，做起见证也娓娓动听。他们向人借贷的时候，人因着看他们这样热诚，当然十分放心，就把财物借给他们。不料他们竟然和不信的人一样，借了财物以后就再不想归还。这样的信徒使神受了羞辱，使别人受了损失，最后他们自己也失去信用，弄得再没有人敢接近他们，敢和他们往来。这些借贷不还的信徒都是在借贷的时候就准备这么做吗？有一些是，也有一些不是。他们在借贷的时候确实满心预备偿还，等到应该还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这好像是拿自己的财物送给别人，因此就舍不得偿还。时候越久，他们越舍不得拿出来，结果借贷的竟然一变而为侵占，借给人的也只好被强迫着把所有财物施舍出去。还有一种心理也是绝对要不得的，就是有些缺乏的信徒在困难的时候向人借贷，起初预备偿还，也认为应当偿还，但是当财物到手中之后，他们竟以为那借给他们的人比他们富有，应当周济他们，因此变了心，再不想偿还。殊不想他们既是向人借贷的，就必须到时偿还，此外不该有任何妄想。至于说别人富有他们自己缺乏，更不能成为他们不偿还的理由。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为理由，贫穷的人就可以任意抢夺别人的财物了。这一切错误的心理都是要不得的。今后我们必须看借贷不还跟欺骗抢夺偷窃同样的可耻，同样是罪。除了万不得已不轻易向人借贷，借贷以后就时刻纪念着这项债务，不还清不安枕，不还清不罢休，总不要在财务上亏欠任何人。第八个耻辱是为儿女与别人冲突。爱儿女是人的天性，这种天性原是好的，但是爱儿女必须在正轨上，不然 爱儿女视成为害儿女。不幸，多数父母对儿女的爱都留为溺爱，只知道顺着儿女的心使他们舒适、高兴、享受，不愿意使他们心中有一点不快乐。至于儿女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他们却不加注意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就看见许多做父母的为儿女跟亲友邻舍冲突的事。这些人一看见儿女跟邻舍或亲友的儿童有争吵纠纷，并不问谁是谁非，孰屈孰直，立刻把错处都归到对方身上，认为自己的儿女受了委屈，就责备对方，辱骂对方。对方当然不能逆来顺受，势必立刻起来迎敌。于是由两方儿童的争吵扩大变为两方成年人的冲突，先是口角，后是动武，如果再严重一些，也许打得头破血流，法庭相见。再找那惹起争端的两方儿童，他们早已前院尽孝，握手言欢，跑到一处玩耍去了。儿童们在一处玩耍往来，常常为很小的事就冲突，这种冲突很容易起来，也很容易了结。儿童的父母切不可加入战团。聪明的父母看见自己儿童与别的儿童起了冲突，应当立刻制止自己的儿童，绝不可斥责别人的儿童。如果发现自己的儿童对不起别人，应当教导他们向别人认错。如果自己的儿童受了委屈，应当劝他们饶恕别人，不可心存仇恨。做父母的这样领导儿女，不但当时免去许多冲突纠纷，而且为儿女的一生立了一个很好的做人的基础，使他们成人以后能做善良支持的人。无知的父母常为儿女与别人冲突，这无异于用实际的生活教导儿女不要认错，教导儿女与人争吵斗殴。这些儿童从幼年时期就在父母领导之下常常练习这样做，请问到成人以后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人？我们常看见许多人自己做错了事，惹了祸，不但不向人认错，反倒怪罪别人，与别人争吵冲突。有许多人一点不肯吃亏容让，为很小的事和别人相骂互殴。我们就想到他们在幼年的时候怎样被他们那无知的父母所毁坏。如果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做错了事向人认错，受了欺负宽容忍让，他们绝不会有今天这种现象。我们从今以后当认定为儿女与别人冲突是耻辱。圣徒们都这样互相规劝，彼此勉励，不但现今可以减少许多祸患冲突，而且我们的子女也要终身得福无穷。这是多么合算的事啊。第九个耻辱是在人背后批评论断。一个人看见别人有错，本来应当向他尽忠言，加以劝告归戒。如果他不这样做，便是怯懦自私。当我们在别人背后批评论断的时候，正是向着听者面前宣告说，你们看我这个人是多么怯懦自私，我看见别人有错不敢当面对他说，只能在他背后批评论断他。请问这是不是一种耻辱呢？ 这还是说我们批评论断都正确，没有错误。如果我们批评论断的根本不正确，那等于是向听者宣告说，你们看我这个人会武断是非，会编造恶事，会毁坏人的名誉，会到处挑拨恶感。我们敢说任何人不愿意在人面前做这种宣告。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愿意在人面前做这种宣告。但是当我们在人的背后批评论断的时候，正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这种宣告。在人背后批评论断是多么普遍的一种事。几个人坐在一处谈话，一点不用思想就抬出别人来加以批评论断，不问所说的事是否根据事实，不问所说的事是否出于自己的揣测，不问听来的传述能不能证实没有错误，更不问说出这些事来与别人有什么影响，信口开河的就谈论某人好某人不好，某人做了什么善事某人做了什么恶事。不过谈别人的长处的时候少，谈别人短处的时候多，说别人好的时候少，说别人坏的时候多。这样的谈话即使被论断的人受损失，又能败坏听见的人，使他们对于人发生恶感，发生坏印象。社会中许多纠纷冲突争吵不和，都是由这种批评论断的言语所惹出来的。这种谈话不止使人犯罪，它本身就是一种罪恶。可惜很少人知道它是罪恶，承认它是罪恶。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这种罪在社会中非常普遍，在教会中也是如此。为保守我们不陷在罪恶中，我们需要弃绝批评论断的话。为不使别人陷在罪恶中，我们需要弃绝批评论断的话。我们不但不要说这种话，我们也不可听这种话。如果有圣徒对我们批评论断别人，我们应当立刻问他说，你说的事有没有证据？你有没有对他们尽过规劝忠言？你今天对我说的这些事是什么用处？如果这三个问题他都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就可以听他往下说。如果他不能坦然回答这三个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，我们就应当立刻请他停下来，请他不但这次不要说，以后也不要对任何人说。我们应当帮助圣徒们养成一种正确观念，把在人背后的批评论断视为一种耻辱。第十个耻辱是不做工却吃饭。神造人在世上是要人享受他所造的一切，同时也要人尽本分做工。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中的时候就给了他工作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我们要对得起神的恩典和神的托付，就应当尽本分做工。如果我们不做工，就不应当享受。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所说的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不幸有些懒惰的人不愿意做工，只愿意享受。 他们看做工是不幸，是卑微，是耻辱。他们认为不做工只享受是福气，是荣耀。他们因为要掩饰自己的懒惰，就咒诅工作，轻看做工的人。一般人受了他们的影响，也同样的轻看工作，不愿意做工，只愿意享受。但是世上有许多的工必须有人去做，不然人就没有可享受的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脑力优秀的就欺骗利用，体力强壮的就强夺暴取，以便不做工只享受。大多数庸庸碌碌的人只好受少数人的欺骗利用压迫榨取，日子既久，心中自然充满了愤怒不平，一有机会把心中愤恨发泄出来，种种惨痛的事就发生了。神知道他的孩子们都有肉体和肉体中一切的恶根性，神恐怕他们懒惰不肯做工，所以在新约跟旧约里面屡屡告诫我们，要我们殷勤做工。箴言十九章十五节说，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。箴言书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说，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，无知人的葡萄园，荆棘长满了地皮，刺草遮盖了田园，石墙也坍塌了。我看见就留心思想，我看着就领了训诲。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来到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二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圣经里面既有这么多警戒勉励的话，我们若是仍然懒惰不肯做工，还有什么权利去享受去吃饭呢？教会中竟有不少人不肯劳力做工，只图享受，又有一些人借口热心侍奉主，借口愿意查经学道，借口为主传道做工，放弃他们自己的本分和工作，到处成为分利者，成为别人的重担。 这真是今日教会中一种大患。为了消除这种不合理的现象，我们必须使信徒知道，不做工却吃饭，也是基督徒的一种耻辱。小字名，小，小，聚小成大，小过不改，将酿大恶，小善不行，终铸大错。谨小为先，防小堕落。小言必慎，小功必作。勿染小醉，勿恋小乐。读小破口，免成胡薄。献小礼物，既比软弱。极小善行，无一空落。极小信心，奇效渊博。求赐我力，求扶我弱。使我如灯，发光闪烁。又如活水，永无干涸。振聋发聩，如夺如拓。为主作证，不必顶祸。无背主命，无负主托。必我将来与主同乐。